各位居士大德，大家晚上好。请翻开《俱舍论》第十一份讲义，第311页。在说明诸法俱生的内容，谈到了有关心法的俱生。前文已经先说了种种心说法，以及依着三界说明俱生的内容。那么顺带论文呢，就带到说在心说法当中有些形象很相近的，一般人容易会把它给混同的，不易去分别它的差异性。那么世亲呢，接着就谈到了有关前文已经介绍了无惭无愧及惭愧之后呢，接着在讲义111页开始来谈有关爱与敬的差别。在我们一般的口语，人很容易会讲到说，哎，对某个人有爱敬心或者有敬爱心，一般我们会用敬爱心。但事实上在佛法中，阿毗达摩对名相法相的分别是要厘清的，要很严谨的去定义。好，那接着请看到论文是从讲义312页开始。那么记诵所讲到的爱呢，本身是以信，大善地法中的信心所为本质，为体性。那么爱呢，就是所谓的爱要，爱要。但是爱有两种，一种是染污性的，一种是无染污性的。那么有染的爱就称为贪。那么从对象上来看，比如说对自己的妻妾，或者是对自己的子女等等，或者对自己的门徒等等，这在后文呢就会有说明。那么这样的爱，从一般人常人的角度，就是会有染，会有染着心。当然我们讲说比较特殊的例子，比如说当初的释迦太子也好，或者是当初还未出家的大迦摄尊者也好，那他们即使对自己的妻妾也是没有染的。那这边所讲的是从一般常情的角度来讲，有染污的就是所谓的贪，就是贪心所，那么对象呢，就是对于妻妾或者子女等等。那无染的，它的本质其实就是性，就是善心所种的性。那对象呢，它这边举师长等等，对于有德者，然后这边的师长，如果从讲后文的讲义311页，那么会特别针对于是对于自己的师长，对自己的师长。那这边只是先举个例子，代表性而已。那对自己的师长，从比较严谨的角度，因为你去信仰信受他所传授给你的知见等等，所以你这样的一种爱要是信心所，那是没有染污的。那当然如果我们从现代这种五浊恶世来讲，也有人对师长也有染污心啊，染浊心哦，这温师傅呢，那个不是温师傅，我都不爱参与。有没有这种情况？是有的，很常见。那我们这边阿毗达摩是从比较一种严谨的角度来做区别，那比较一般性的，一般性的就不谈了。好，那接着呢，他就有四句分别，也就是说从有染污无染污的爱来做分别了。无染污的爱就是信，那有染污的爱就是贪。所以第一句是有信非爱，那对象是什么呢？是缘苦集。那为什么呢？请先看到注脚248，请先看到最下文，刮胡一的最下面，我们先看众贤的顺正理论。因为古德的解释都是来自于 阿毗达摩的论述了，所以我们先依据阿毗达摩的论述原文做说明。有看到一个打星号王底边岸可参见中贤那边的内容。好，他讲说信有两种，一种是人许认可啦，认可。那一种呢是心愿好要，愿要欲闻啊等等。那这个就是心愿好要。好，那所以信，我们在前文又读到有一家的看法，没有对信心说有部的正宗的看法是令心沉静，对不对？但是有另外一种看法，大家还有印象吗？是对于四谛三宝还有因果是人许，有没有印象？没有印象我们翻一下没关系。在讲义的282页，讲义282页，看到辩明大善地法中的第一个心所，就是信心所。那么在信心所中，俱舍论记载了两家的看法。第一家是令心沉静，信本身如宝珠一样可以令心沉静。那第二家的说法，他的理解是说，对于四谛三宝还有因缘果报能够人许，这边就出现了，有没有？在后文提到的，在顺证理论提到的说信有两种，那么这个就是人许相。好，那么再请翻回讲义312页，同样看到注脚248顺证理论的内容。所以信又可以区分成两种，一种是人许相，那么对象呢是四谛啊、三宝啊、因缘起法则等等。好，所以他说若缘四处，缘某一个对象现前人许，或者是呢对于某个对象生起心悦喜要，那这个都是属于信。好，那接着呢仲贤就讲了，此中爱者无染污的爱，它是第二性，第二种性。好，那后文就有做说明了，于因中说果，把性名为爱也是没有过失的，也是可以的。那么把性称为爱呢，这种爱就是所谓的无染污的爱，那也就是第二种性，第二种性。好，因此呢所谓的在对于某一种所缘所升起的是有信，但是却不会去升起好要，那么这样的对象是苦谛或极谛，也就是有漏法，也就是有漏法。那么在古德的解释，有中国古德的解释有两种，我们先看普光的俱舍论记，他同样先解释爱有两种跟性有两种，那内文就如前刚才所说的。同样我们来看第一句是有性非爱，普光的俱舍论记，有性非爱未缘苦谛或者是极谛的性，因为你对于苦极恶谛这样的谛理你能够忍许，那这个是有性，所以他的性呢是第一性，是取人许意啊。但是为什么说他非爱呢？因为苦极恶谛呢是有漏之法，它是世间有漏之法，所以呢从佛法修行的角度，他仍然会在三界中为三界所束缚，所以从修道的角度他是非可爱乐的，你不能去对这样的有漏法升起心爱喜乐，因为毕竟是世间法，所以呢没有第二性，第二性就是愿乐相，也就是无染污的爱，所以称为非爱， 称为非爱。好，那这个是光记普光的俱舍论记的说明，但是呢法宝的说明有一点点不同，而我们来先看一下刮胡二，刮胡二，刮胡二法宝的俱舍论述的第二行，他说什么是爱呢？如果是某种爱，它是与心心喜相应的性，它就是无染污的爱。那么对于可心喜崇尚的对象，你去好要它，那么这个是无染污的爱，无染污的爱。那如果你是有染着贪婪升起的话呢，那么这个就是有染污的爱，有染污的爱。好，那因此请看到法宝的论述第四行，第四行的中间后面，缘苦集地，因为苦集是要去厌离的，所以缘苦集地呢它是厌相应，所以你虽然是可 能够去忍许，但是呢却不能去耗药，因为是与厌相应，不是与心相应。与心相应呢才是第二种性，才是耗心喜怨乐相。好，那么在圆辉的注释书呢，他所采用的也是法宝的用心欣喜或厌离来做说明。那我个人啊，我个人会觉得比较倾向用法宝的解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有漏法包含的范围很广，也就是连世间的善法也属于什么有漏法。那么我举个例子，什么叫世间的善法呢？比如说闻思修慧，闻所成慧，思所成慧，修所成慧，他们虽然是有漏法，但是什么是帮助我们向于圣道的。那因此呢，如果把这样的一种讲法套入在普光的解释的话，刚才我们看到普光的解释有没有，他有解释为什么非爱呢？他讲说因为是有漏之法，是非可爱料。但是如果讲说是善的有漏之法呢，这个还是可以接受吧。那以这样的角度，当然我们可以说普光是着重在杂染法来谈。那我的意思就是说，但是这样的一种解释会有一小小的啦，有小小的不圆满处。那如果用法宝或者是圆辉这样的解释，用心或厌来做说明的话，可能就会比较圆满一点。好，那么因为苦集二谛它是有漏法，是需要去厌离的，需要去厌离的，就像阿含圣典所讲的，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。世间的有漏善法你也是要舍离的，不能染着的，所以是非爱。好，那第二句是有爱非信，就是缘某个对象你会生起爱，但是呢却不是信。那不是信呢，就要否定掉什么？不是人许相，也不是什么怨乐相，这两种都不能符合。但是呢它却是爱，因此呢它只能取什么染污爱。因为如果你取第二种无染污爱，它就是性了，它就是第二种性了。我再重复一次，爱有两种，那无染污的爱其实就是第二种性。无染污的爱其实就是第二种性，也就是怨乐相了，怨乐相。但是有一种爱它不是性，就是有染污的爱。那这有染污的爱对象是什么呢？就如文中所讲的，你的缘取的对象是妻妾，是子女等等。好，所以缘妻妾子女而起的爱，它是贪，它本身就是贪，因此是有爱。 但是因为本质上是染污性的，所以就不是信。信是善心所嘛，染污是什么？以三性来讲，染污就是有负无忌或不善，所以既然是染污的，就不愧是信，就不会是信。好，那第三种是对于某种对象，它是通于性跟爱的，通于性跟爱。那么对象是什么呢？可能是灭谛或道谛。那灭谛就是涅槃啦，则灭无为。那道谛呢，就是圣道。那对于那我们可以参考普光的说明，第三句中有通性爱，为缘灭道的性。那么你对于灭或道这二谛呢，你能够升起人许。人许就是我们讲的认可啦，认可。那么这就是有第一种性，人许相。那么因为它本身是无漏之法，是可以耗耀欣喜的对象，所以呢也有第二种性。那第二种性其实本身就是什么？无染污的爱。所以它是有性也有爱。好，那么法宝呢，法宝的解释就是说缘灭，请看到刮胡二，刮胡二的第四行，缘灭道谛心相应故，所以是异性异爱。那心相应这句话是在解释为什么有爱啦，因为与心相应的性呢就是爱。那对于这无漏的二谛本身是能够心上的，能够欣喜好耀的对象，因为它是清净法。好，那么第四句呢，就是有一种情况是非性非爱，也就是除了以上，扣除了以上，其他的都包含。那么在一切法当中，会有两种无为是不包含在四谛的，虚空无为跟非则灭无为，它不包含在四谛。比如，因此我的意思就是说，如果缘虚空无为的话，或者缘非则灭无为的话，那么它就是第四句非性非爱。我只举例子了，举例子，因为这两种无为法是不包含在四谛的，它本身不是有漏法嘛，所以它不是苦集，那它本身也不是圣道。那么灭谛，四谛中的灭谛只有则灭无为，那因此虚空跟非则灭无为它是不包含在四谛的。好，那么以上就是对于性性跟爱的四句分别，从对象上来区别两者间是有点微妙的不同。那接着讲义三一三，同样据社论主事亲呢，也记载了当时他所知道的对于性跟爱有另外一种看法。好，请看到讲义三一三，科判小 B 恕不正义，有说信者人许有德，对于有德或者是有德者他能够人许，那由此为先，就是先有信之后，那么才会对有德生起爱乐。因此呢，这一家的看法就不会有四句分别了，因为信跟爱是有时间上有阶段性的差别，所以这一家的看法认为爱就不会是信。那么前文的如果将爱体即是性的话，那么第二种的染污爱它本身就会跟性有重叠性，因此要做四句分别。那么这一家的看法，他认为两者间是有时间阶段性的差别。那当然这样的看法其实是有被破斥的。好，那接着我们看跟爱很相近的称为敬， 净就是所谓的净重，那么它的体性本质就是善心所种的禅。那么论文就提到说，如前解禅未有净等。这如前就是 前文然后讲义的三一页，有进有从，有所济难，有所随属。对于有德或有德者，对种种功德或者是具备种种功德的友情，能够升起敬重崇尚，那么能够对他升起未尽心，以及愿意以彼为师，这个就是禅。所以在讲义三一页解释说，净的本质就是禅，但是呢，从所缘上来讲，仍然是有一种净，它不是禅，是升起禅，但是不是净。那是什么情况呢？讲义三一页的论文正式的第二行就提到，有禅非净，未缘苦集的禅。那么这是为什么呢？同样可以参考注脚250讲到，因为苦集本身是有漏法，所以对于世间有漏法它本身是非可尊重，所以无尽无尽。好，那么法宝的解释同样是从心焰上来做说明的。那么圆辉呢，他的注释呢也同于法宝，所以我们可以参考注脚250刮胡二法宝俱舍论述的第二行，他说，于心上净，明净明禅，于焰列净，是禅非净。那因此呢，禅净的分别只有两句，它不会没有四句分别啦，没有四句分别。上净就是比较殊胜的，比较殊胜的我们去耗药，比如说举个例子啦，比如说以修大圣净土法门，我们耗药西方极乐世界，因为他那边的环境，他那边的师资都比什么，比娑婆世界要来得好，相对来讲它就是上进，上就是比较殊胜的，相对来讲比较殊胜。那劣进呢，就是比较差的，比如说我们对于三恶道，我们就会升起什么厌离，这就是对于劣进生厌。那因此呢，苦集二谛呢，它是有漏，相对于灭道二谛来讲，它是劣进，因此它是厌离。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，它就是有禅而非净。那么有通禅净呢，就是缘灭道二谛，在我们心心所去缘取灭谛或道谛的时候，这样的一种心理状态，它是有禅而且也有净，因为是它是值得，它是有功德的，而且呢，它本身是可以去耗药欣喜的，崇尚的。好，那么同样的，对于净跟禅也有不正义的说法，请看到有说的地方，有说净者有所从众，同样是由此为先，此就是净啊，由净为先方生禅持，故净非禅。所以净跟禅本身也是有因果关系，也是有时间先后的阶段性。那这样的说法呢，在顺证理论都是被破斥的。世亲本身虽然没有多谈，但是顺证理论并不认可这样的讲法。请参考注脚251的刮胡一。普光先说这个是不正义，讲到说净先禅后， 时间既然不同，而且有先后的因果关系，所以静本身不是禅。这个是有余师的讲法。那么在顺证理论卷十一呢，就给对于这样的主张给予破斥。他说什么呢？他说彼师应许，这边的许就是应该允许，应该承认，无禅持者能其恭敬。为什么呢？后面就解释了，以直先起进时未有禅持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你认为静跟禅没有绝对的关系的话，它的本静的本质不是禅的话，那么就有一种可能，没有禅此心，没有禅此羞愧心的人呢，他本身也能够升起，对某个对象也能够升起恭敬，对于德或有德者也能够升起恭敬。因为你认为什么？先有静才有禅嘛，所以禅不一定要有，但是可以有静，那因此就会造成什么？升起恭敬的人不一定有禅持，可能有也可能什么没有，所以他才会讲说，如果主张先有以静为先方有禅持的话，就应该认可允许说没有禅持心的人也能够升起恭敬。好，那接着呢，若未进时已有禅持，这边是对于不正义者给予一个假设性，就是说如果对不正义者他认为说在起恭敬心的时候呢，这样的人已经有禅持心存在了，那么如果是这样主张的话，那么众贤就讲则不应说由静为先方生禅持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如果这个不正义家认为某个友情升起恭敬的时候本身已经有禅持了，那这样就可以避免什么？避免前面所讲的无禅持也能升起恭敬。那么众贤就给予破斥，如果你是这样的去逃避先前第一个问难的话，那么你就不应该主张以静为先方生禅持。因为静时亦有禅持代表什么？静跟禅是有关系的，是要有关系的，而不是有先后因果的阶段。好，接着讲，若未静时非无禅持，然静非禅。接着就讲说，如果这个被迫斥的不正义主张说，如果恭敬的时候虽然不是没有禅持，但是呢我就是要主张静不是禅，那么众贤就迫斥说此亦非理，因为呢你这样的主张呢是没有办法去证成的，无证因，就是你举不出来有正确的理证以及校正啊，这种恶证你都无法去说明，因此呢只是光有自己的意见，但是却没有办法去证成。好，因此在不管是有性为先方有爱乐，或者是有静为先方有禅持呢，在古德的科判都认为这样的说法都是不正义啊。好，那接着请看到讲义314页。那么这个段落主要是要辨明爱跟静的差别，所以先对爱与静的本质上给予定义厘清之后，接着就来说明爱跟静从所缘境上它是有差别的。那这样论文提到望所缘境补特切罗，这个意思是说现在的所缘境是局限于友情，也就是不包含非情，只从人来讲不从法来讲。那么爱尽有无应作四句，第一种情况是对于某种对象是有爱而无尽的，是什么对象呢？ 这样的对象是自己的妻妾，或者是子女，或者是自己的门徒、共住的门人等等。哦，就是师长对于徒子徒孙等等，哦，共住的门人是有爱无尽，哦，有爱无尽的。那么在普光的说明，为什么说有爱呢？他说由贪染故，哦，所以是由染污的爱。哦，注脚252的刮胡一第二行，他想说是有爱是因为有贪染故。那么无尽呢，因为对于自己的妻子还有门人，你不会去起敬重心啊，因为从地位上啊，能力上来讲，都是相对于要来的高，所以不会对于劣尽起恭敬心，但是却是允许取贪婪心的，所以是有爱无尽。那当然对于自己的门人是不是一定是有染污爱，这边我个人啊，我个人是打问号，是不是一定要用染污爱，主要是针对共住门人，然后共住门人是不是一定是染污爱，这个我是有打问号啦。那只是很可惜法宝对于这一段呢，他没有详加多做解释，那圆辉也没有，所以没有其他的中途古德可以参考。好，那第二种情况是有尽而无爱，也就是说对于某个对象你是尊重尊敬，但是呢却不喜乐 爱好。是什么对象呢？论文提到是位于他师有德贵人，对于其他的不是自己的其他的师长，或者是有德恨的尊贵的人，那么你会对他升起敬重，但是呢却不会有欣喜爱悦。好，那第三种是有爱也有敬，对象是对于自己的师长，或者是父母，或者是长辈的亲眷，亲眷中的长辈等等。那么这个是可愿乐，所以有爱。那么在注释书讲到说是无染无爱可尊重，所以有敬。那当然是不是一定无染污的爱，这边也可以打个问号啦。好，那第四种是无爱无敬，就是扣除掉以上的三种对象之外，那其他的都包含在里面。好，因此从这样的四句分别所缘的对象是有情来看，以普光的认知啦，第一句中的爱是染污爱，那第三句中的爱是无染污的爱，无染污的爱。那么第二句中的爱，如果从普光的解释的话，它是性中的第二性，所以也是无染污的爱，无染污的爱是没有无染污的爱，只有敬而已，对于其他的师长，不是自己座上的师长，所以是可以尊敬，但是呢却不会心愿喜要的。好，那接着呢从三界分别来谈，这个是寄颂中提到说这样的爱敬呢是唯有欲界或色界才有的，无色界是没有的。那么就有人问难了，因为性跟禅它是大善地法，那大善地法呢就是只要你升起善心一定有性跟禅， 那无色界的有情，它也是处于善心所中的话，它也应该要有性禅啊。那为什么说没有爱尽？无色界的有情没有爱尽呢？因为爱的本质就是性嘛，尽的本质就是禅嘛。所以从道理上来讲，无色界的有情应该也要有啊。为什么这边却说只有欲色界有，无色界的有情没有爱尽呢？好，那么世亲就回答，此中的爱尽呢是有区别性的。如果源于卜特伽罗的爱尽的话，它是只有欲色界有；如果是源于法的爱尽，是通于三界有。那因此寄颂中所讲的这样的爱尽为欲或色界有情有，是缘法，更正，缘卜特伽罗，缘卜特伽罗。好，那么在《大毗婆沙论》其实它有比较严格的严谨的说明，请看到讲义315页刮胡二的地方。刮胡二的网上有看到一个问跟解云吗？这个是光记里面的内容，他就提问说，如果爱尽通于色界的话，为什么大毗婆沙论卷29有这样的内容，说如是爱尽于何处有，答三界五趣虽皆容有，而此中说殊胜爱尽，唯在欲界人趣非余，唯佛法中有此爱尽，尊婆沙具别义说唯在欲界，那何故此论通色界耶？此论是指具色论啊。好，那么普光呢就解释说，具色论呢是根据比较显而易见的而谈，所以通于色界。那婆沙呢是根据比较特殊特别的角度来谈，所以呢为说欲界。那么各具一义，并不相违。那么婆沙的内文呢，如刮胡二注脚所讲的，他说而此中说殊胜爱尽，唯在欲界的人趣，而且是唯佛法中有。他这边殊胜的爱尽呢，其实是在前文中有谈，对象是三宝或者是师友，对象是三宝或师友，所以他才会用殊胜两这样的词语来做修饰。那如果是三宝或师友的话，当然这样的所缘尽只有在什么欲界啊，只有在欲界，色界没有三宝啦，色界没有三宝。那师友当然也是指佛法中的，所以他说唯佛法中有。好，因此普光才会讲说婆沙是具殊胜，所以只限于欲界，只限于欲界。因为大毗婆沙论的论文他讲的爱尽唯于欲界人趣中有，主要对象是针对三宝以及修行佛法的师长们，还有 同行的道友，三宝跟师友。因此呢只有在欲界。那顺证理论呢，顺证理论它是根据比较广泛的，只要有色身的，有尊卑相貌显而易见的，那么这个就是有爱有尽。如讲义的314页注脚最后一行到315页注脚的第一行，他就有解释为什么只有欲色界的有情有，那么无色界没有。因为从所缘上来讲，欲色界的有情它是有这种物质的色身，那么他们有尊卑以及外在的相貌是比较明显而易见的，所以可得容易可以升起爱尽， 但是无色界呢，它只有精神层面的这样的一种友情的状态，所以没办法生起爱境。好，那这是俱舍论跟大毗婆沙论看似有微妙的不同，但是着重点是所缘的对象是有差别的，偏重上是有差别的。好，那么因此简单的讲，简单的来讲，从阿毗达摩来讲，所谓的爱不一定跟贪有关系。这个是我们在学习完这一段的时候我们可以去留意的。当然从经论上的内文来看，绝多数了出现爱容易就是跟贪会有关联性，但是从阿毗达摩的角度上来看，他有些情况这样的爱他不会是懒惰性的，他比如说对自己的师长。因此这个也可以矫正我们啊，如果我们对自己的师长啊等等升起懒惰性的话，那种懒惰性当然不一定限于异性间啊，只要有执着性的话，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要反省的。当我们学完这个段落的时候，对于自己的师长我们应该只有什么恭敬心、欣喜，能够从他那边获取法益。那么其他的那种设想，这是温师傅了，那种想法就是太世俗了，是不必要的。好，那接着再来看另外一对心所，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寻视还有慢焦。先看寻视，那么寄送说到寻视就是心出心细，寻是心出，视是心细。那慢是什么呢？慢是对他心举，焦是有染智法，心高无所顾。好，那么这是根品的第34个寄送。那内文接着就解释寻视的差别。论曰：寻视别者，为心出细。心之初性名寻，心之细性名视。那么早期的翻译是翻成觉观呐。好，那接着世亲论主就问难了。如果心之初性，心的比较初的分别称为寻，比较细的分别称为视的话，那只有粗细的差别性，那么云何此二一心相应？一心相应，我们在前文欲界不是有谈到吗？欲界说，只要欲界有情的话，一定有寻视嘛。心升起的话，一定有寻视。我们也是处于有寻有视地，欲界也是有寻有视地。好，那论主就讲了，一个是粗，一个是细，粗细必然是相违的。你不可能说这支笔又粗又细，人家说你到底在，你有没有中文，有没有学好啊？那一心相应，相应的条件就是有五，从部派来讲有五个，你要同一时间同时存在，这个是一个必要的条件之一。所以论主世亲就依着这样的一个角度来执难，如果寻视也可以与一心中相应的话，你怎么去说明粗细能够同时聚齐呢？一个是粗，一个是细，两者间是截然不同的。好，那么在大毗婆沙论其实有很多解释，那世亲这边也只是摘录几点，他没有将婆沙所有的内容都说明。那么第一个，有作事是如冷水上浮以熟书，上列日光之所照处，那疏阴水日，非视非凝，视是消融啦，就是有融化消融，那凝就是凝固啦。好，那么他举这个例子就是说，一块熟书呢被放在冷水上，那因下面是冷水，温度比较低，上面呢 是有阳光照射。那么一冷一热这样的情况之下，这块熟书呢，它既没有溶解，但是呢也没有凝固，处于这样的一种很特殊的状况。好，因此以这样的一种譬喻，世间这样的譬喻来说明，如是一心有寻有事，心由寻事不骗出戏，故于一心具有作用。那寻事啊，主体是说寻事于一心中同时都可以发挥它的作用。好，那么在这段解释可以参考注脚261刮胡二。他说书有水，因为比较温度比较低，所以它不会融化，非室，这个室就是融化的意思啦。但是呢，书由于太阳光温度比较高照射，所以呢也没办法凝固。那水是凝固的因，日是消融融化的因。好，那同样以这样的譬喻来说明现在所探讨一心中的寻跟事是怎么样呢？如是一心由因为有寻的关系，所以不会太细，因为有事的关系，所以也不会太粗。那寻是粗的因，事是细的因，所以心由寻不过细，由事不过粗。那么就好像书由水不会溶解，那么由日也没办法凝固。因此呢，寻事于此一心中能够同时发挥令心粗令心细的作用。那么这样的一种主张就讲说，所以可以同时存在，不会有相违背啊。好，那接着论主同样用依着他所举的譬喻来质疑了。他说若尔，如果如此的话，寻事它就只是造成心粗或心细的条件，而本身它不是心的粗细，也不是心的细性，就跟这个主，就跟定义是相违背的。定义是什么呢？定义是讲义315页说心之粗性称为寻嘛，心之细性称为什么事嘛，性就是体的意思吧，就是心粗的分别我们称为寻，心细的分别我们称为事嘛。但是如果从这一家的主张，他所举的譬喻的话，冷水跟太阳是让书不会凝固不会溶解的条件，而不是什么，而不是本质啊，而不是它的本体啊。那同样寻跟事这样的一种比喻来说明的话，它也不会是心的粗细，而只是让心变粗的一种条件而已。那这样的一种说明的话，就会跟定义相违背了。所以如注脚262刮胡一最后一句话，一因寻是粗因，事是细因，而非什么粗细的体。寻就不是粗体，心的粗体，寻也不是，事也不是心之细体，那就跟定义相违背了。好，那接着论主又提出了第二个指难，又请看到论文，又出细性相待而立，那么借地品别上下相形，形是比较对照的意思，互相比较对照，乃至有顶因有寻事。好，第二个这样的一种指难，从理上来讲， 我们所谓的粗细，比如说，请问我现在右手上的两支笔，如果只有一支笔的话，你怎么知道它到底是粗还是细？一定要什么？有对照组，对照组出来，那么我们就知道，哎，现在靠大家左手边的这支笔是比较粗的，那么靠大家右手边这支自动铅笔是比较细的，所以粗，所谓的粗细一定是要有两者或两者以上的对照组来做比较。那这边呢，如果从法来讲，就是从三界，比如说三界的话，欲界比较粗，色界比较细，那这个是，但是呢，如果色界跟无色界来比的话，色界相对而言，总体来讲就是比较粗了。那么九地也是如此，五俱杂俱地是比较粗，然后乃至于有顶地、非常非常，这是比较细的。那品呢，就是品类差别了。比如说我们烦恼，上上品是最粗的，下下品是最细的，最细微的烦恼。那么这个都是有一种比较性的差别，才能去立粗细嘛。那么因此呢，如果照这样来看的话，他说什么？乃至有顶也应该有巡视的哦。这个是一种从对方对于心之粗细的性来给予破斥。严格讲起来，巡视指到什么？色界出禅，出禁律嘛，对不对？那么中间禁律就已经没有巡，是无巡为视了。那如果你是用粗细相对而来辨明巡视的话，那么同样的，有顶地的心是比较细的，应该也有事咯。可是这个跟什么？跟阿毗达摩的教义是相违背的嘛。因为巡视指到什么？指到出禁律。那事呢，指到中间禁律。第二，色界的第二天以上就没有了。所以世亲论主呢，就是从这样的一种来去给予破斥。我再说一次，因为从心的内心精神层面来讲，有顶的三界中，三界世间法来讲，当然我们不先暂且不管那个圣者，圣者的心当然是比较清净维系，这边不谈，光从三界来讲，有顶地的有情的心是最细的，非想非非想最维系的。那么因此呢，粗细心之粗心之细，如果来以这样的一种说明来定义巡视的话，照道理来讲，有顶地相对于无所有，它也是比较细，对不对？那应该要说它是有什么？有事咯。但是这个是跟阿毗达摩相违背的，因为事最多只到什么？中间禁律而已，就是大梵天王。那么在以上就没有了，第二禁律以上，第二禁律以及第二禁律以上就没有巡视了。那因此世亲论主就是从这样的角度来给予破斥。好，接着看右难的最后一行，右巡视性无别体类，不可依之以别巡视。也就是粗细这样的一种体性差别呢，不是离于什么？不是离于心之外别立的，我们是根据某两个法或两个法以上来说明粗跟细，不能依据这样的一种角度来说心的粗把它别立成是寻，心的细把它别立成是什么？是。我们都是根据什么分别来谈。粗细本身不是离于法体之外，另外有。就像大家如果读大智度论，这一段文跟大智度论有一段文 很相近，就是三十二相不是离于什么佛之外，别有三十二相。就像牛相不是离于牛之外，我们之所以称为牛相，就是因为什么？某一头动物它符合牛的，我们人所定义牛的特征称为牛相， 那这个牛像本身就是代表那个友情它本质上所具备的一个特征，不是友情某个动物之外另外有个牛像。那同样的粗细性也不是别于，也不是别于这个某个法体之外另外有个粗细性。好，所以因此如注脚263解释的比较简要一点，我们可以看到刮胡二法宝有两个论，对不对？就是法宝的解释第三行，粗细无体何得有时寻视体耶。他的意思就是说粗细本身就是一种相对的意识的概念而已，你不能说实在有个粗实在有个细，它只是一种相对性的概念法，不是在现实界中真实存在的一个法。所以以这样的一种心之粗性心之细性来定义寻视，在世亲论主认为这个也是不合道理的。好，那么比较特别的啦，附带体这个大家不用去记啦，因为我也没有去记，只是婆萨刚好有这样的说明。我们可以参考注脚263刮胡一大约取中间的地方，有谈到说论主述金部为金部的主张为难，那婆萨卷52就有提到说譬喻论者譬喻师他真的认为欲界乃至于有顶都有寻视，那甚至呢大德法鹫也有这样的看法，大德法鹫认为三界都有心之粗细性，因此也都有寻视。那这种主张是比较特殊的，那有部的正义不是如此，我们所熟悉的乃至于大圣的观点不认为说三界有情都有寻视，寻视是指最多到中间境律而已。好，那么因此呢以上是针对婆沙中的某一家的主张给予破斥。那接着还有另外一种主张，我们等到第二节课再继续，先休息10分钟。